各位，没关系，可以。各位同工，因为我可以方便拿我的水，我喉咙啊过敏，已经在欧洲已经咳了快20年了，过敏，所以不用怕啊，我没有感冒，也没有这个。很高兴来到，这是我第三次还是第二次？王宇呢？啊，这是我第几次？但这个堂是第一次啊！啊，这个堂是第一次，我应该来过三次，今天第三次啊！以前在别的地方，王宇打电话给我说，这次有两个要受洗的姐妹，特别要我啊。本来我是要到洪宇建牧师的教会去讲道的。啊，那也好久没有去了啊，大概有疫情之后啊，这个也没有去。那么，而且你们的教堂很奇妙啊，跟他的教堂那个长得差不多啊，可能浸信会就是标准浸信会就是这个模式啊。我们台湾浸信会的礼堂啊，也很多老的礼堂都是这个模式。好，今天呢，我就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从腓立比书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靠主站立得稳，活出得力的人生。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世代是处在一个变化快速，非常快速，而且是极端的时代。我2月11号从柏林搭飞机出来，到了南加州，到了洛杉矶哈，接我的人是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抱怨，他说：“怎么你选这个日子选得这么好？”那一天我一出机场，正下着倾盆大雨，加州从来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雨，啊，就是气候极端了。呵呵，人怎么更极端啊？人也变得更极端，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大环境越来越不行，越来越差，令人担忧啊！啊，人这个霸凌、暴力、战争啊，我们看到这个战争不断啊，最近美国这个老大哥一天到晚就是挑是非啊，要就是到处啊要掌控，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是充满了这个不安全感、不安定感，以及对人开始对人事物都越来越冷淡啊，冷漠感。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基督徒如何能够站立得稳？真的能够站立得稳吗？腓立比书第四章给了我们很好的真实的答案。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呢，他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书信啊，他呢主要是写到他自己啊，他的生命见证，还有保罗给我们的带来的榜样。所以呢，第一章里面主要是讲到生命的态度，第二章就讲到生命的榜样，第三章讲到生命的标杆，第四章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生命的能力。保罗再三的提醒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你们因为当时候他们也受到很多异端啊的影响逼迫，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上，保罗就特别勉励啊，他们要在信仰上必须要靠主站立得稳。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就讲到靠主站立得稳，第四节讲到什么？第四章第四节你们会吧，很常常念的哈。靠主怎么样？喜乐，靠主喜乐。还有呢，13节讲到靠主什么？凡事都能做 啊，所以你看到很重要，保罗一再的第三次重复，靠主，靠主，靠主。我们喜欢靠自己，我，哎呀，甭提了，那我最在行了，是吧？我最有经验，我自己以前也是，我就从高一就开始教儿童主日学，后来又当了儿童主日学的校长，后来又当了这个儿童布道团的团长，啊，后来又当了这个一个学校的基督教学校的一个这个主日学工作会的会长，我还训练100多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你看我多少累积了，我多少的经验，神给我的才能，我比你们都有经验。我们常常用经验来教导，那不对的。保罗说怎么样？要什么？靠主，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的聪明、经验或者才能，那不行。那教导出来的不是真正的神所要的人。所以是要靠主，靠主站立得稳，靠主喜乐，靠主凡事都能做。今天很高兴有两位愿意在神和众人面前愿意受洗，做信仰的告白，就是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这是只是属灵的一个婴儿刚刚出生，你们还有好长的路要走，你们要更要靠主，好，天天靠主，时时刻刻靠主，要不然这个大环境很快就把你们淹没了，把你们吞吃了。信主不久了，哎，怎么也不来，也不想读经，也不想聚会，也不想来教会了，啊，常常听到很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靠主。靠主在英文版的圣经讲怎么讲呢？靠主的意思，他在英文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 in the Lord， 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要跟基督连结啊，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什么时候我们跟神离远了，什么时候跟不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自由了，是吧？自由的结果是怎么样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台湾以前有一个广告，电视广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哇，那还得了？那天下不大乱了？哈，只要我喜欢，哇，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做，那还得了啊？所以马上那个广告第二天就被撤了，那不行啊！那这种。这传出去教导孩子，那下一代那胡作非为，只要我喜欢，是吧？哦，所以这个是要靠主，就是在基督里。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在信仰上能够站立得稳，要不然很容易跌倒，很容易摔倒的。跌倒也没关系，我们靠主怎么样再爬起来。但是呢，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在基督里啊，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在基督里，我们才能真正的常常喜乐。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靠主做一切困难的事、艰难的事，在人看为不可能的事啊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靠主。Everything is possible， 呀，靠主就可能啊。所以神主就是我们的依靠，因为我们力量的源头就是从神来的，从主而来，所以是我们最好的依靠。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依靠。好，腓立比书四章里面有四个段落哈，保罗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是针对同工的勉励。第四节到第九节是针对信徒的勉励，10到20节呢是保罗的见证，他自我的表白，生命见证哈。 最后一段21节到23节，保罗对教会的关怀问安呢啊。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从4章1节到20节来看看保罗如何对同工们怎么样的做什么样的勉励，对信徒做什么勉励，保罗又如何的他的表白他自我的这个表白，他的生命的见证啊，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对同工哈，我们可以跟进吗？可以跟着我讲到的进度好吗？拜托啊，拜托跟着我讲到进度。我讲到哪里？后面。好 ，OK， 好，拜托啊。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对同工的勉励啊。同工对同工的勉励，他提到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在4章2节讲到要同心合意啊，同心合意啊。然后呢，还有第二个是同负一轭，4章3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后面还有就同劳共苦啊，也是3节里面提到哈。然后还有一个同德纪念啊，我们来看一下同心合意啊。我们知道教会啊的出了问题，分裂、不和睦、不同心，往往是。都是什么？那些有才干的人，大家同意不同意？都是那些有恩赐、有才干的人。这个腓立比教会也出了两个姐妹，非常热忱，但是他们也都很有才干，很有恩赐，神也用他们。可惜的是什么？人的本性里面有什么本性？有嫉妒的本性，对不对？有嫉妒，有好强。你比我行吗？啊，你怎么跑到我前面去了？应该是我在你前面嘛，是吧？啊，就真的，就是，所以呢，就产生了不能同心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两个姐妹，啊，就是要怎么样？要借着勉励他们，要。只能靠着，就是靠着祷告跟劝勉，并且来学耶稣的榜样，就是要学耶稣的谦卑，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保罗又提到腓立比书2章3节，劝我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有他的缺点，我们都要看，多看他的长处。很多人自卑啊，其实他身上也有神可以用的，只是说他自己看不见，他自己自卑了，所以他就觉得一无所用，那我干脆就坐在最后一排，我当观众啊，我当观众就好，我不要参与教会，牧师你千万不要找我啊，你要找人帮忙侍奉，你不要找我。所以你看到常常坐到最后一排的，我不是讲你们现在，我说坐到那个更远的最后一排的。因为我在美国讲道的时候，我常常发现一些人，除非他是有责任，他当招待，对不对？他只能坐最后一排，因为他要在门口接待嘛，接待完了坐在旁边。除了那个以外，迟到的后来的几位坐在后面，我观察。他们都先走先溜了，讲完道一听不怎么样就跑掉了啊，就溜掉了，甚至讲一半他可能就走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啊。那么他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教会啊最怕就是骄傲，就是属灵的骄傲，我比你们都强啊，那教会就出问题了。每一个人都要去，越是神给你的托付越大越谦卑。我永远不会忘记，刚刚退休，前几年退休在洛杉矶，我在那里讲了两堂 他们教会有一千，早期有1900人，洛杉矶国语堂最大的一个堂。我常常去，他们跟我很熟，支持我也是最多的，一年支持我都上万，一两万美金呢、都好几万支持我。那么他们呢、就是那个主任牧师啊，真的是谦卑，我看到他我就很感动哈。这个我要学不容易，我是急性子，我是北方人，我有什么讲什么啊，这心里藏不住啊，所以常常得罪人啊。但是有智慧的人就是嘴巴要闭得紧一点，用眼睛用耳朵，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啊，少讲话啊啊。所以那个主任牧师就是非常非常的谦卑啊，非常谦卑。那么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谦卑，然后祷告啊。教会有什么纷争，有什么不和睦的，最重要就是靠着祷告，而且要怎么样，要彼此劝勉，谦卑的心彼此劝勉。然后呢，教会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传福音。当教会把传福音作为第一目标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教会就很容易和睦，阿们，这个教会就变成同心合一，很容易。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把焦点放在那个传福音上面，所以呢，有了共同的目标，教会就容易合一了啊，同工也容易合一啊，同心，所以很重要这一点哈，提出来。因为你知道，我已经牧会已经是有47年、48年的历史，所以看得很多。我去过的美国的华人教会快要100间了，大概有至少有95间啊，包括这个2000人的教会，包括50人的教会啊，都去过。所以呢看到很多每个教会的情况，也多多少都了解，听说了一些。所以很多教会，像我在欧洲其实有好几个教会都请我当顾问啊，华沙教会、海德堡教会啊，这个德国的好几个地方都请我当顾问啊。为什么？因为你多了，经历多了哈，就知道的多哈，知道多，应该怎么样面对，怎么样的来解决。好，那么保罗不但勉励同工，这个同工最重要，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首先，同工要做好榜样，同工做了榜样，弟兄姐妹就容易啊谦卑，容易学习跟着做啊。在我们德国呢，就是缺少榜样，因为我们都是流动的，流动的学生青年人多数，然后有一些家庭支离破碎啊，婚姻破碎，什么破碎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然后都没有榜样，没有榜样跟着可以学习的榜样太少了。所以呢，美国就很多，加拿大也很多。当你有了榜样，你就很容易奉献，所以我们那边奉献很困难。我第一个月开一个教会，已经有10几个基督徒了。刚开始，一开始听到我来，他们也有一些人跑了。我说你们回到你们自己的教会啊，那些其实都是我给他们受洗的早期啊啊。结果第一个月的奉献收到了40块欧元，感谢主。现在虽然成长很多，但是还是不够，很少，不够请牧师，不能发薪水，一个月只能3000、2000啊，大概多一点3000多，少一点2000多。光是租金，教会的租金哈，租礼拜堂就要花掉1000多块。啊，那你说还有什么事工，还有什么钱可以请牧师呢？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要榜样很重要，因为 榜样就可以后面的弟兄姐妹可以来跟着做啊，跟着做。无论是聚会的时间守时，无论是这个奉献，无论是这个服事的恩赐，这些都有榜样以后，出信的或者后面的弟兄姐妹就能够来跟着学习啊，就容易学习，也容易大家一起彼此扶持，彼此同心。好，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啊。然后我们不要忘记一句话，圣经的话很重要，八福里面有一个讲到说使人什么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很重要啊，要记住这句话，你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你不要专门做一个挑拨是非的，那就麻烦了。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好，第二，保罗不但勉励同工要同心合一，也勉励同工要同父一轭。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三节的前半段，上半段，同父一轭，我们知道在这个迦南地啊，也就是中东那个地方啊，气候比较干燥，土地比较硬，所以他们一只牛拉不动啊，要两只牛才能拉得动。他们耕田啊，耕地要两只牛一起同父一轭，轭就是那个挂在牛的颈项上的一个啊，两只牛啊，同时，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时候走一走，走两步就开始牛就变成驴了，驴脾气爆发了。驴是什么？一生气驴怎么动都不动。我曾经坐过驴，真的，他你再打怎么抽他，他都不动。他就是驴脾气嘛，就是这样，驴的性格就是这样。牛要走，驴不走，怎么配合？怎么拉？怎么耕耘？怎么服侍？啊，所以要同父一轭很重要啊，要想到这个有责任、有负担。这个轭是为主而主给你的啊，是朝着主的方向、他的心意啊去同父一轭。好，再来我们看这里有一句话，保罗也勉励哈大家，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请问一下，怎么样意念相同？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脑袋瓜子里面装的东西也不一样啊。那怎么样意念相同？怎么样相同呢？怎么样这个爱心相同，意念心思都相同，都一样？怎么样？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啊，以救耶稣的心为心。对，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不但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要先学习怎么样彼此体谅。你看有阿爹跟那个寻都基，为什么两个不和睦？就是不退让，对不对？争强好，要抓权的，争的那个权，那个位置。哎呀，我要争那个位置，两个都不让，嫉妒，彼此嫉妒，所以才是弄得教会不和睦啊。要怎么样？要彼此分担，彼此体谅，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才完整啊！这样的才完整。你要不然你很难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只是表虚的、表面的啊。好，第三个，保罗又教导同工要怎么样？同劳共苦。啊，腓立比书四章第三节的中间那一段啊，说就是我们保罗勉励我们做主工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所以弟兄姐妹同工们，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体恤那么在主里的劳苦就会怎么样 更加劳苦，更烦恼。本来我侍奉已经够累了，可是有一个人专挑我毛病，专给我麻烦，专来找我麻烦，那就变成怎么样？更苦了，对不对？啊，苦上加苦，然后灰心了。牧师，今年我休假，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一年我都不要服侍。跟牧师请假，我就遇过哈，就这样的人啊。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要彼此体谅啊，要彼此体谅，要付上代价的啊，同劳共苦的啊，不是说这个袖手旁观就能够啊，不可能的啊，我都是。做给弟兄姐妹看，我开了14个城，在德国31年啊，今年还没满，就是进入31年。我都是从搬椅子、排椅子，哪里脏清洁，我都是全部做给弟兄姐妹，做给人看，别人才会啊，牧师你年纪大了。啊，我来吧！啊，有人有这样感动，十个人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动，所以呢，就抢去做了。所以你要做榜样，你不做榜样没有用的啊！不是属灵的领袖高高在上 ，no， 没有这回事。所有属灵领袖都是从基础开始。仆人，什么叫仆人？仆人就是要做，就是要顺服主人，什么都是要做啊。我看到有些牧师，当然我不是批评他，我是就事论事，他可能以前也吃过苦啊，哇，两个人围着他替他提从头到尾提啊，来我这里短宣那个哇弟兄开车门什么东西，哇，就像哪一国的国王驾到了啊，哎呦，哦，哇，你们这还有圣灵降临的歌词，哎呦，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对不对？有人要收洗了，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谦卑做榜样，还要什么呀？在主里面要同劳共苦，保罗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主的称赞。我们不要人的称赞，我们要得到的是主给你的称赞，主耶稣给你的称赞奖赏啊，这个很宝贵。好，第四，保罗对同工还有什么勉励呢？同得纪念啊，他说在主里劳苦服侍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一天在主里同负一轭的，一同劳苦的，都要被主纪念。主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同被主纪念的儿女就怎么样？就都有喜乐啊，都有盼望，都有喜乐。好，感谢主，保罗继续对信徒弟兄姐妹的勉励啊，勉励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要思念上面的事。要思念的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思念的事情。好，第二个要去做的事情啊，去行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要思念的事，这里第四章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要靠主喜乐。其实它有三层的意义，靠主喜乐，靠主，刚才我讲过了，它的英文版圣经是翻译成 in the Lord， 在基督里啊。那么有三方面的意义，就第一个是什么？在耶稣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要依靠耶稣，懂得依靠啊。第三个是借信心向神支取力量，因为靠主就有力量嘛， 靠主就可以胜过了，对不对？靠主就可以站立得稳，靠主凡事都能做，而且靠主就有了喜乐。所以那个是什么？是力量的源头。我们要向神支取力量，好，借信心向神支取力量。好，这就是靠主他的各方面的他的这个三层的意义。好，那么第二，保罗也讲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节，谦让的心，我们还要有谦让的心啊。教会有了不和睦，什么样？就是缺乏谦让的心。当教会不和睦的时候，不同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教会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谦让的心啊。所以谦让的心很重要。这里保罗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喜乐与谦让的心同样是表现以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教会充满了喜乐，教会充满了谦让的心，这个教会就是做到了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个很重要。好，再来看保罗又提到对信徒的勉励，还提到什么呢？不但提到靠主喜乐谦让的心，还提到凡事要祷告，凡事祷告啊。在哥林多后书11章28节，保罗提到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的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们想一想，我在德国开拓了14个城市，那个时候我还兼华沙波兰教会的顾问牧师。你想想我工作压力大不大？那当然大，我还要传福音，还要开拓满街去找黑头发的人啊，然后呢还要建立，还要培训，基本的培训啊，要做很多的事，还要开同工会，每个牧区要开同工会，为了一个人跑去给他上真理班、受洗班，因为他要受洗，一个人而已，那个城去一个多小时，走路20分钟到教会，上完课两个钟头回来，最后一班车回到家11点晚上，一天不能吃到一口饭，只能吃面包，回家就吃了一个热的，师母给我预备的热的汤面或者热的东西，吃完就睡觉。你说这样的身体，我的身体那一年住院两次就搞垮了啊，这个身体很容易啊，就倒下去了啊。我曾经在美国倒两次啊，就是不省人事，天旋地转倒下去。在德国有三次，住院两次啊。有一次还住了蛮长的，住了一个多礼拜我才出院。我那时候营会第二天就开始了，就是我住院的一个礼拜之后，我就签了一份自愿离开医院，死亡什么一切自我负责，医院从来就把我踢出去，就不能再进这个医院。哇，一份这样的声明我签了字。为什么？因为营会要开始了，我是营会的筹备人，又是大会主席，讲员是我请的，都是从美国来的，神的重量的，都是重量级的讲员，都去过我那里，结果我就勉强出院，脸色还是苍白的。弟兄姐妹看到我，当然他们也很感动啊。我就必须出院，因为什么？我不去在那里怎么开始啊？我叫一个临时打电话叫一个弟兄，哎，你站在台上，开始宣布开始，然后就开始了吗 ？No， 他搞不定的，搞不定的。我曾经想培训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培训不了，后来我就放弃了。 不行的，那品质一下就千差地厚，就一下一落千丈，不行的。我办的营会都是全，不是光德国，欧洲的评价都是前两名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保持这个品质嘛。那你怎么能请到好的讲员？你如果随便乱七八糟，有些营会吃喝玩乐，三天两夜就听三堂课，其他都是吃喝玩乐，那你说这样的营会，这种营会我不办的啊。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就是要教会有任何的问题，劝勉就是很重要，要怎么样？要祷告，包括教会，保罗身上有这么大的压力，啊，都是要祷告，交托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凡事祷告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祷告，不可灰心，凡事祷告。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列出来。腓立比书啊，没有。好，我念给大家听，很熟了哈。在这里，保罗也提醒我们哈，要怎么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只要凡事祷告，我们每一天所经历所面对的事情，其实都是在神的掌控，都是神在掌权啊，自然神就会来帮我们啊，神就会来帮我们，所以要靠主。当我们靠主，当我们是真的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怕，我们就不要怕这些，我们心中还是坦荡荡，还是可以平安的、喜乐的面对啊。我们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里告诉我们，好，我要讲一个见证哈，这个见证不是这里的哈，这里你们都听过了。这个一个生下来没有下肢的人啊，这个牧师的儿子叫什么？尼克啊，只有一只鸡爪，小爪子像鸡爪一样。哇，神用他耶，他这个人很自卑，本来要不想活，要自杀的，结果怎么样？他居然在美国各地影响那些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哇，疯狂得很，听他讲简直都着迷了，而且都感动都流泪啊，最后很多人信悔改信主。所以你看到神，他身上虽然他肢体残疾哈，但是在人看没有什么用啊，可是神却让他看到自己是有用的，是有价值的。神所造的人每一个都是他宝贝的，都是他亲手造的，他都能够用啊，不管是长什么样子都能够用啊。所以你看到他的见证，我在我的牧区里面，那是几年前的啊，2015年，我记得是6月1号晚上，我已经睡着了。我11点通常就要睡觉，如果12点以后1点不睡，我就整夜睡不着啊。我的晕眩呢，血压马上200就冲上来，所以呢，我一定要11点一定要睡觉。那天我躺下去已经睡了，结果电话，我那时候还用很少用手机啊，那时候有手机，但是那时候都是还是早期还是座机啊。电话铃响得特别响，铃铃不断的响，不断响。我说谁半夜打电话，这么什么事情那么急？我就勉强起来，拿了电话一听，牧师，不好了，赶快，赶快，赶快， 连讲了三个赶快，赶快做什么？他说我们某某同学某正在写论文，他家里亲属打电话来，亲戚打电话来，他的父母都没了，啊，父母都没了，怎么没了？他说在船上船翻了，都淹死了，几百人全淹死了，只有22个人爬上岸，听过吗？长江上面有一条游轮叫东方之星，啊，2015年6月1号发生了。他父母舅舅全部淹死了，你说他还要不要写论文？很多人就放弃了，还念什么书啊，还写什么论文？算了吧，哦，也不想活了。对，你看这个女孩子，这个姐妹也是我给她受洗，她很内向，她就第二天就回上海，她上海人。3年以后我见到他，我第一次去上海，有23位，因为那个时候之前的我以前受洗的那些弟兄姐妹都联络不上，很少有人天天给我写信，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微信，什么都没有，所以根本联系不上。在国内我知道他在国内，呵呵，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事啊，所以就看到他了，来了23个人，我借了一个咖啡厅快餐店啊，小小的，那个老板我认识，是汉堡的一个龙光教会的一个，他是做大事业的，他家是开药房啊，开那个制药厂，哇，那是有钱人啊，他就在上海开了2家，然后呢，我就借一个小的，就把它包下来了啊。他也不跟我要钱，我就这样，我们就在那里尽情的唱歌，唱诗歌，回忆当年。然后我的牧区几个，好几个我都见到，然后还有的一两个是他们拉来的，大概是别的城市的基督徒哈，我不太认识的也来了。结果这个姐妹呢，我见到她我就问我说：“你现在做什么？”哎，我看我说你变了，现在怎么变得开朗了、喜乐了哈？以前是很内向的，也不笑的。他说我现在做保险。哎呀，我一听你念到硕士，他又回来把论文搞完毕业回去。我说你念到硕士你怎么做保险啊？在台湾做保险是中学生做的事，高中毕业就可以做了，你还念了硕士。当然我心里这么想，我不能这么讲啊。那我就心里很纳闷，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牧师你知道我很内向，对不对？我做保险是要我能够培训我，能够跟人交流啊，讲话啊。然后第二个目的是要传福音。他说啊，我跟人讲地上的保险，除了地上保险，我还要给他多一个保险，天上的保险。所以呢，我听了很感动，这位姐妹改变了，谁改变？她有喜乐啊。所以靠主。一个人会改变的，靠主就有喜乐，真的，这是真的。你知道我靠主，我能够站在3000多人面前给我一个讲座吗？我想不到。我宣教了3年，香港一个全球浸信会大会，3000多人，都是传道人跟执事长老，都是教会的领袖，还有700-800的美国各国的宣教士，西方宣教士，给我一堂讲座，欧洲宣教。我真的很害怕，不知道，以前我站在一个班上30-40人面前，小学的时候选我当风纪股长，我都讲不出话来，脸都红了。神给我机会，所以不要怕，神会，当我们真正靠主，真的能做到啊。什么都可以啊做，所以这个姐妹呢，她靠主真的有了改变，有了喜乐啊！我把她的见证告诉各位。好，然后保罗又不但告诉我们靠主要喜乐，让我们这个靠主呢，我们也真的是 在主里面呢是有盼望的啊，我们是能够也靠主，还有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我们真的是可以改变现状，可以改变现状啊！神一定会改变我们，神会先祷告，不是要改变别人，祷告往往是神借着祷告要先改变自我，改变自己，然后你的改变又影响了周围的人，别人也会改变。你不要老想着说我要改变他，我们一结婚就是就要改变我的配偶，改变我另外一面，他这个一定要塑造成我喜欢的样子，对不对？哦，要完全的合我的，合我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啊，神造都不一样啊，是互补啊，互补的作用。好，啊，保罗在这里告提醒我们，除了要思考这些，我们还要去做啊，做什么？美事。就是有美德的、有爱心的，我们要去做，这是保罗提醒我们哈要做的，啊，我就想到我做了一件美事，是帮助一个传道人，其实他肚子有东西，他只是瘦瘦的，戴个眼镜，很斯文，好像有点懦弱，有点不是懦弱，这个瘦弱啊，就是。没有牧师的派头，所以他去了一个教会，不到两年，两年时间就把他就让他走了。那我就看他，他也找不到其他的教会。我看他肚子是有东西，因为我知道他念的神学院就是这里当地最好的神学院 ，Virgin 啊，维珍神学院最好的。那我就帮他，我就祷告，我说他可以，神啊，你给他开路到哪里去呢？我跟美国很熟。比加拿大熟，比台湾熟，所以我的认识我的人大概都在美国，大概超过这里，起码10倍20倍啊，就是，所以我就知道有一个教会，它的分堂开始了，一年是一个长老负责，但是人不多，也很弱，大概有20，我去过一次，我在母堂讲到，然后下午就到分堂去了。我去过，我看那个就是20个人左右，啊，20个人左右。然后呢，听说他们之前还分裂了一次，本来有25个，5个走掉了，剩下20个。然后他们有基金，这个母堂呢就提供了，如果有传道人愿意来开拓，愿意来的话，他们有一母堂有提供他的薪水3年的基金。所以我知道这个基金，我就问这个传道人，我说你要不要去考虑？后来他去了，去了以后给他有很多的学习啊，他也有成长。然后呢，他3年到期，也就30个人，就多了大概10个人。30个人奉献不能养他，他供不起他的生活费，怎么办？后来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哎，他成长了。所以又被一个别的一个单位教会找去了，在他的分堂侍奉，现在都很稳当，都很好。所以神也会感动我们，当我们别人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你看到了，你能为他做一点美事啊，你做为他做一点事，对他有帮助的，那么这就是神看为美的啊，就是啊，保罗提到这个美事哈，美德。或者说爱心都在里面。好，那我自己的身上也经历很多，我父亲给我带来的第一个给我的鼓励啊，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你知道一个早期的传道人的子女，他是不愿意，他不可能去当传道人的，下一代他看到家里那么穷，每一次聚完会我们在那看电视，一个小客厅，4个孩子挤在那里。弟兄姐妹一来，把我们赶走了，只能在院子里面，没无家可归了，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要不然就躲在床上，躺在床上，那个小很小的屋子，床上上下铺，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月才800台币，800。当然那个时候800很值钱，但是。比起人家西方的 都差3倍到4倍，所以那时候我们很穷的，所以叫做穷传道。早期传道人都有一个外号叫穷传道，现在好多了啊。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就我大学毕业前5天，我父亲就告诉我今天要早一点回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我就早一点回来，他就带我去一个西装店，就买了一套西装啊，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套西装。他说你毕业典礼我会参加，你就把这个西装穿起来。哎，我就觉得很好啊，因为那时候我心情很低落，因为我的后母啊灵命不好，然后呢出信，然后那个又是地主大地主的女儿，那你说这种家庭从来不进厨房的啊。那所以呢我就心情不好，我们做子女自己轮流做饭啊，然后有时候还产生一些误会啊，反正心里很那个。所以我不可能当传道人，拒绝，我就呼召2次我都拒绝。后来有一次唐崇荣来了，那一次我就特别感动，结果跟我一起站起来我的同学，居然他后来也，我们念的是同一个神学院，他也觉知全时间啊要念神学。我教了1年多的书，我就到就去考神学了，什么华神啊进神啊，我2个都考上，都后来我转到进神，因为华神那时候没有校园啊，没有校园啊，我不喜欢没有校园的学校啊，这样。那后来这个就是我父亲他有3种身份，他是牧师，是大学的老师，他是国大代表，也就是人大代表，他有3种身份，那是后来，那是神学毕业以后才有的哈。所以呢他其实很忙，所以当我毕业典礼他送我这套西装，我很感动啊，他这么忙碌当中他还能想到啊，就是。然后呢我还有我想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哈。还有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还要什么，我们不但要有美德爱心啊，做美事，我们也要怎么样献祭，也就是说馨香的祭是献给神的感恩之祭，也就是祭司甚至是同工们，保罗说这样的祝福都要归在你们身上，就是我们所做的啊，我们对别人所做的，我们做的榜样别人会跟着，然后呢其实是弟兄姐妹也会学习，慢慢成熟的，他也会回馈啊，我就很感动，就有人私下为我奉献啊，虽然是很少，好几个，我今天早上也是有好几个，他就一点心意，可能只有20块啊，但是那是代表他的爱心啊。所以当他听到早上的信，早上我讲的是跟下午你们不同的，我讲的是有活泼盼望的人生，是另外一段圣经哈。那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有感恩的心啊，有的时候我们要给同工们鼓励啊，也要给传道人啊牧者鼓励啊，这是或者说当我们去愿意祝福神的仆人，其实自己也会得到祝福啊，这是。所以保罗最后啊，第10节到20节讲到保罗的见证啊，保罗的信仰啊，保罗是受尽了各种的苦啊，我们知道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受了很多很多的苦，然后呢保罗也提到他说我凡事都能够知足，无论处卑贱或者处丰富，凡事知足的人，我们要学习凡事知足啊。好，第二他又提到凡事靠主都能做，就是第4章13节。刚才我讲了很多了啊，凡事靠主都能够做。 哪怕再难的事情我们靠主都能做。好，再来看到保罗的榜样，17节到20节。保罗的榜样，保罗因传福音立下了美好的榜样，并勉励腓立比的信徒多结果子，心存感恩，然后呢祝福他人啊。保罗做了一切的善功，一切的榜样，立下了美好的榜样，所以呢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啊。保罗为主，最后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个神的儿女呢，我们都能够学习保罗这一生他的信仰、他的生命见证、他的榜样，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学习。无论我们处在何等的情况、何等的境遇，都是哪怕是在逆境当中，我们也不要忘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这三句话，我们一起来重复一下。第四章的第一节，保罗说什么？要靠主什么？站立得稳。好，我们一起说，靠主站立得稳。第二，第四节，保罗说什么？靠主，对，靠主常常喜乐，要靠主喜乐。第四章13节，保罗又说了，靠主怎么样？凡事都能做啊，靠主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也鼓励两位出信的啊，要准备受洗的，不要害怕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难处，起起伏伏，但是我们不要怕。这里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啊，当你天天亲近主，愿意来靠主，在基督里面，你就没有很多的，不必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害怕。你的人生越走越有盼望，你的人生越走越可以活得有能日，有能力。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也盼望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看到保罗的一生，让我们有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就要好好谦卑的来面对、来学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今天来勉励我们。好像当年保罗他如何的勉励腓立比教会的同工、教会的信徒，他自己的美好的见证、他自己的榜样。主啊，你今天也把这段话放在我们心里，特别是那三句话，靠主站立得稳，在任何的环境都不要害怕、不要担忧，靠主才真正能站立得稳。今天异端横行，各种异端我们要防备，只有在基督里靠主站立得稳。第二，再来就是靠主喜乐。我们很多的担子、很多的担心、很多的忧愁，但是靠主我们就不怕。靠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忧虑是暂时的，他没有说这些忧虑是永远的，他说这些忧虑是短暂的、是暂时的。靠主可以胜过，靠主可以挪去，靠主就可以喜乐啊，不再担忧，不再成为重担啊。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靠主喜乐，还要靠主，我们要可以做很多困难的事，我们都可以做，靠主凡事都能做。求主也这三句话送给教会啊，这个 UBC 浸信会啊，让这个教会虽然人不是太多，但是我看到这个教会还是很有盼望，因为我们只要大家 真正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大家非常彼此帮助，彼此体谅，彼此这个真正在主里面像家人一样的彼此对待，就能够看到基督的爱、基督的喜乐、基督的圣灵的 奇妙的工作，在这个家里面一天一天的躲起来。就像当年的莱比锡，我在东德所建的第一所教会，它 前三年充满了神迹，看到圣灵的工作，从9个人一年之内增长了3倍半。3年教会已经达到70-80人，全部是学生，90%都是年轻人，都是读硕士的，甚至还有读博士，全部都是年轻人。登高一呼，全体都来服侍。为了参加诗班，就像选美一样，我拿了25件诗袍，下面那一天坐了45个人，你知道几个上台？将近40个人上台，只有6个人坐在下面，全部上台抢着诗袍要参加诗班。结果2年以后，专业的指挥陈杰，现在是上海交响乐团多年的指挥，他带领诗班22个人，包括我，唱了弥赛亚的哈利路亚颂。在圣诞节那个夜里，全场来了150多人，全场自动站立起来，看到圣灵的工作，奇妙奇妙奇妙。当教会一有了不和，我培养的一位青年人居然按完牧立刻就跑掉了，他的过程一产生了很多的不和睦，教会就衰败了。然后呢，又来了一个，请了一个牧师从台湾来，教会现在只有40多个人，40-50人。哇！求主亲自来建立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的同工非常喜乐的彼此同心合意，传主的福音，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喜乐的，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彼此鼓励。一同来学习，如何的侍奉主，也求主兴旺这个教会，将来成为一个真正宣教的教会，从这里派出人去宣教，从这里把福音传到更远、更宽广的地方，求主大大的赐福给这个教会。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